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5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磨难中我为什么神不起来？文大陆辽宁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20年11月5日。我与妻子1996年7月1日同时走入大法修炼。学法前，我的身体属于亚健康状态，贫血、低血压、胃神经官能症，肝脏处于硬化临界点。学法后，这些症状很快都消失了，心里无限感激师父和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身体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无端发起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，我与妻子没有动摇对法轮功的信念，一直坚持修炼。2005年，我已经退休在家，心想应该为正实法做点事情，就对协调人提出愿为资料点做点什么。协调人很快送来了电脑、打印机、光盘刻录机及各种耗材。从此，我开始承担起本县的神韵晚会光盘、真相光盘制作和本社区同修的明慧周刊和真相传单小册子的制作。在制作光盘和其他真相资料时，我坚持像师父指导神韵那样高标准、严要求，把最好的真相资料送到众生手里。如此走过近20年，自己一直感觉修得不错。2016年8月13日早上，妻子突然开始咳嗽，痰中带血。我和儿女们慌忙安排去本县医院。妻子当时说了句，我不上医院。我也没有提起正念，当时没有听他的，还是把他送去县医院。经过检查诊断为小脑出血，要手术治疗。当时妻子又说了一句，我不做手术。我还是没有提起正念，没有听他的，同意了手术。手术后，妻子成了植物人，插着胃管，吸着氧气，大脑没有思维反应。住院3个月回家，雇了高价护工。2个月后辞退护工，自己承担护理。我24小时不能离开，喂食、擦洗、换纸尿裤、做按摩，忙得不可开交，筋疲力尽。直到2019年12月妻子去世，还留下20万元的债务。自己身体状况也不好，给大法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。在这期间，我一直坚持学法和听历届明慧大陆法会交流稿的录音，听到同修在磨难中信师信法正念正行，我心里一直在反思，在磨难面前我为什么那么不争气，不能提起正念，按照人的办法走了常人的路呢？在没有找到根源之前，我总想，我这样不争气，师父不会再认我这个弟子了。可是要说我不信师信法，我还不承认。如果不信，我也不能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到现在啊。找来找去，发现我虽然在整体上相信师父、相信法，但是对师父所讲的超常的法理没有真正相信，经常出现思想业反应，认为师父就是那么说呗。还有就是以前没有同周围同修组织集体学法小组，自己失去修炼的环境，整体也得不到提高。当遇到磨难时，得不到周围同修的及时提醒。为了吸取教训，回家很快在我家成立了5人的学法小组，坚持每周学法2次。但是，对师父讲的超常法理为什么没有正信，并没有找到根源。妻子去世后，我开始通读师父的全部讲法。一天，在学师父的精进要旨时，读到：我传大法已经4年了， 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，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于大法，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，这是常人的认识。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，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你们就将失去机会。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我的心一下子被震住了，师父在这里讲的就是我啊。我学法练功快20年了，原来我还没有退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还停留在人的感受上认识师父和大法，难怪我在磨难面前神不起来，是我在修炼中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，没有使内在发生本质上的变化，把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，所以才在考验面前失去了境界提高和证实法的机会。这时我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，教训实在太深刻。接下来在学习师父经文道法时，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在磨难中不能用本性的一面证实法，而被邪恶的魔钻了空子的原因。找到了神不起来的根源，找到了修炼的根本差距，我把精进要旨中的警言和道法熟背熟记下来，天天都背诵几遍，在学法和给师父敬香时用神念排除思想业，增加学法时间，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，清除思想业力，平时出现不好的念头及时抓住，用正念灭掉，重新认识师父讲的超常的法理，逐渐的我的心里亮堂了，这几年出现的身体不正常的状态也改善了，现在又感觉自己会修了，有了信心了，真心感谢师父的点悟和宏大慈悲。写出此文，意在把自己的教训讲出来，以供借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丝一念非常重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。我上班时因为工作性质经常与人接触，现在退休在家，对于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没感觉有什么压力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三退的人数虽然不多，但同修还都很认可。有时在街上碰见同修会经常问我今天退了多少，我一说多少，同修就赞扬一番，你做得真好，我咋就退这么少。当时我心里美滋滋的，也没想自己有什么不对，几年来救人的事一直做得很顺。可是近两年经常遇到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的事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都能正念回家，始终有惊无险，自己也没当回事，也没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。2020年4月份，我与一位比我小几岁的老年同修在街上发真相资料，向世人讲真相，被当地政法委主管610的人抓住手腕和装资料的袋子不放。他当时就给派出所打电话，同时又给省政法委打电话邀功，警察来了，用警车把我们拉到了派出所。我们俩始终不停地讲真相，派出所警察明白了真相，以我俩有病为由把我们送回了家。可是过了一个多月后，又追加拘留10天，并勒索我们每人500元钱。这时我才想起向内找原因，为什么那么多同修天天面对面讲真相都很好，而我却受到了干扰？ 我在哪方面有漏，让邪恶钻了空子呢？一找，问题还真不小。一，有不正的思想念头。同修对我的夸奖、赞扬，自己不但没看成不对，而是很高兴。这高兴不是欢喜心吗？同修一问退多少，马上告诉人家，这不是显示心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我是从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讲，主要是重视过程中该做的一定要做好，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无论劝退多少人，同修们都是按照师父的要求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完成史前宏愿，心是一样的。师父把路都铺好了，把有缘人送到了我面前，我只不过是跑跑腿，动动嘴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。我觉得自己有本事，这是贪天之功，是不敬师、不敬法的表现。二，还有依靠常人的心。我儿子说派出所所长与他很好，我就想这回更不怕被举报了，还想试一试，遇到问题看他能不能帮忙。没过几个月，我们三位同修一起在大街上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。我给一位男士一本真相资料，又劝他三退，他没说几句话就要打电话举报，我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，他的同学劝他他也不听，打了好几次电话没人接，但他仍坚持打，最后把派出所的警车叫来了。他很嚣张地对警察说，他们还有两三个人呢，叫他说出来，把他们都抓住。我就跟警察说，我想给我儿子打电话，但我没带手机，也没记住儿子的电话号码。其实我是有意告诉他们我儿子是谁。有一个警察给我儿子打了电话，派出所所长问举报人叫什么名字，记下举报人的名字后就对举报人说，你走吧。这个人不走，所长连说三遍，你走吧，他还不走。所长对我说，一会儿让你儿子把你领回去。举报人一看没戏了，无趣的走了。所长看那人走了，就对我说，你回家吧，然后悠闲的哼着小曲上警车走了。所以这次被举报是自己求来的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自己不但不悟，还觉得警察真没抓我，挺好。好，这回邪恶不让一般人举报，让政法委主管610的人直接举报，派出所都得听他的，就出现了我上面讲的那一幕。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，至今已修炼整整25年了，却还有那么多的人心，妒忌心、名利心、显示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执着自我的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怕心、依靠常人的心等等。师父在《红宁二别哀》中说，了却人心，恶自败。这么多人心不去，邪恶能放过我吗？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，我怎么还能依靠常人？真是惭愧，我对不起师父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要时刻不忘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学法得法，时刻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，时时事事向内找，找出执着，找出人心，修掉它，解体它，不要它，它不是我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跟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民法里迫害节替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0年11月7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修炼人都知道，其实人的思想与许多空间的因素都有着关系，在重大事情上，人类是被另外的生命控制所干出来的，在人类这表演而已。我们如果遇到同修遭受迫害的时候，除了发正念之外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与另外空间操控这件事的生命讲讲真相啊？去年五月底，我们身边的一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，很多同修都开始帮助他发正念。休假日，我们小组的同修也聚在一起发正念，营救同修。在发正念的过程中，我的脑子全是嘈杂的声音，根本就静不下来。我努力地想静一静。这时，天目看到眼前有一个人，面对着我坐在椅子上，昂着头，戴着帽子。那个人打我的手，不让我发正念。我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他是钻了被绑架同修的什么漏子，他觉得他站在理上，他在与我讲理。原来我脑子里出现的嘈杂声音全是他打进来的。同修发完正念，我把天目所看到的景象跟同修讲了。同修们觉得应该站在法上与这个生命讲理。可是怎么讲呢？我们对被绑架同修一无所知，邪恶因素钻的什么漏子我们也不知道。这时有个同修突然想起师父讲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的事情非同小可，为什么耶稣渡人做这么大好事，天上的生命要这么左右这一切，还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看上去是替人在遭罪，神为什么要替人在遭罪？更高的神为什么不管呢？神为什么不能够直接消减人的罪呢？这些过去在宇宙中它是理，一切也就是那样。作为我来看，是旧宇宙的法欠缺这方面的智慧，所以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，将来会发生很多的很大的变化。所以对众生来讲都是美好的，不存在那么邪恶了。听完后，大伙儿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这时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师父的经文，有位同修拿来一看，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于是我们一起学习起来，学完后就切磋讨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，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，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。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，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。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，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。同修们认识到，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救度众生，成就大法弟子的，不是让邪恶的生命来作恶的。于是我们对这个来讲理的生命提出了三个问题。一，大法弟子的路是大法师父安排的，师父没把大法弟子安排进黑窝，你把大法弟子绑架进去，你是不是就打乱了师父的安排？这个罪你如何偿还？二，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使命，你把大法弟子关进黑窝，使他不能兑现誓约，这个罪你怎么承担呢？三，因为你把这个大法弟子关进黑窝，一些应该得救的世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，这些世人与他代表的无数众生都可能被毁，这个罪你又怎么承担呢？接着同修们再次发正念，这时我天目看到的那个生命又出现了，他用侧身对着我，他低垂着脑袋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向我的右侧上方飘走了。就在我们发正念的这天， 被绑架的同修回家了。师父在《各地讲法二》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，旧的宇宙它是有旧的理的，一切生命在没有正法之前，它也看不到正法后的一切，它也看不到新的法的真正的展现，因为它们还不配。如果真的看到了新的法的展现和新宇宙的时候，它就等于是新的生命，它自然就会遵照去做。它们看不到，因为它们是属于过去宇宙的生命，它们是看不到不属于过去宇宙的将来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理性的讲清真相，作者重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。理性的讲清真相很重要，我们得为别人能明白而讲，而不是图自己表达，表达自己。结合身边接触的一些事情，想和同修做个交流。一次在外散步，妻子带着孩子在前面走，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跑到我妻子身边，边走边说什么，没说几秒就跑到其他路人那里说什么，见和那路人也是没说上几秒就又换一个路人。这时我妻子过来对我说，和你一样的，说记住法轮大法好。我听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光这句话就能叫讲真相吗？就能叫人认同大法，或知道邪党为什么要打压迫害大法弟子吗？同修能冒着危险出来面对面讲，这很了不起，但既然要讲，能否就要做好做全面。从当时情况看，同修并不是时间不够或环境有益必须这样，我们既然要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，那就应该说清缘由，让人这面明白，而不只是要其明白那面得救。人的这面由于常年被邪党谎言宣传蒙蔽，怎么能光几个字就能让其明白呢？不得把真相说清说明，才能真正救了这个人吗？还有同修准备发放的真相资料，我看到有全是预言的，但至关重要的基本真相，如天安门自焚骗局、425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、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炮制出所谓的1400例、中共为什么要迫害大法、法轮功是什么，这些方面的基础真相却没有。反观现在的中国人，很多都是无神论者，就算信神的，其信神底线也很低，而我们发放的真相资料所面对的人是什么样类型的，我们一无所知，这和面对面讲后再根据情况给予真相资料不同。后者我们可以根据接触的情况来判断，但前者我们根本不知。如果这种情况下一个无神论者看到只有预言方面的资料，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印象就可想而知了。这方面我个人觉得，不管怎样，基本真相一定不能少，我们不能只为完成任务去做，去求数量，否则那样每天做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新学员感悟，为法给我带来的改变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。我是一个修炼2年多的大法弟子，感谢师尊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您的慈悲苦度，一直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。我深刻地感受到，就是只要弟子有心去做，
师父一定会安排最好的给我们。我在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中看到许多同修提到背法带来的好处，心里很羡慕，一直也有心想去做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加入了一个背法小组。每天早上发完正念后，从6:20开始背到7:30结束，周末还加半个小时交流。我一上来就感受到师父说的比学比修的氛围。比学比修选自红营实修。短短的几个星期就让我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，进步之快令人惊讶。下面说说我自己背法的感受。第一个是，我感受到了背法的威力。背法的过程就是一个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的过程。比如，我从小就是个夜猫子，一直没法做到早起，挤时间做一些正式大法的项目，睡得更晚，让我有了不早起床还心安理得的借口。早上6点的发正念总是做不到，但是参与背法后却让我做到了。第一个星期我很吃力，各种干扰蜂拥而至，感觉自己好像背着重重的行囊翻越了一座大山。背法让我克服了自己多年的懒惰，渐渐的头昏脑胀的状态变成了神清气爽，给我一天的开始打下了良好的状态，让我发现，哇，清晨在背法中开始是多么的美妙。第二个是，背法去我的执着心。我一开始的顾虑就是背法，第一天背不出来着急，第二天背不下去更着急，第三天还发困，站着背还困，第四天我突然醒悟了，这不是我的执着心吗？师父一直强调无求而自得，背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于是我放下了这个一定要背的强求心，就是和大家一起一遍遍的通读，这个过程啊，非常美好。大法的法理一层一层的展现，因为读得慢，还有时间自己去感悟，那种吃透的感觉真好。这几天我还找到了自己以前没注意到的问题，比如重新审查自己在项目中的做事心，自己有没有去掉私心，有没有做到忍，是不是时时刻刻保持一颗慈悲心。第三个是，背法提高了我的悟性和对自己状态的观察。我发现学法中很重要的是悟，悟到了就要去做。背法中自己的悟性提高了，明辨是非，矛盾来了自然知道怎么去做。比如发脾气和生气都是魔性的表现，我以前就是知道不好，但是会控制不住。现在法理清晰后，我能够体察出在另外空间里不好的东西蠢蠢欲动的时候，就敏锐地感受到并把它们杜绝掉。还有背法让我学法的状态更好了，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把背法的状态带入了学法中，注意力更集中，更入心了。学法的时候天大的事都要放下，法最大。师父一直说要用心学法，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用心是什么意思，那就是整个心啊，一心一意，心无旁骛，高度地把法融进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在法中熔炼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，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。背法的好处太多了，每个人一定有各自不同的感悟。我每天在背法中有新的领悟，背法不就是学法的一个提升吗？背法就是在修炼中精进的一个表现。我想感谢背法组里所有的同修，因为每个大法弟子的状态是形成我们这个场能量的关键，你们精进的状态感染了我，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让我这个后来的人有了要做得更好的动力。我要一直坚定地学下去，背下去，修去自我，抓紧时间救人，时刻不忘初衷。 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如初必成。以上是自己背法的一些浅悟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出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